我们再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第二章。我们读第十八节，她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她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拾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安息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儿媳。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害怕惧怕，凡你所行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一个你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属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捉了大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的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为妻，为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家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赎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然后我们读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子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然后我们读最后21节的末了，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已经看过路德带着以法的大麦回去，圣灵的描写非常的生动，他把所拾取的带进去给婆婆看，然后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那这个时候呢，当婆婆拿俄米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她到底是有经验的人，就好像在神的儿女中一般很有属灵经验的人。所以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很有经验的话。一个在主面前有一些属灵储蓄的人，当他听见一个比他幼稚的人像路德那样，只要稍微说一说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能够对于主在他身上的带领能够更多的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一听说路德是到了波阿斯的那一块田，所以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为什么恩待活人？我们知道拿俄米和路德都是活人。为什么死人？因为他们的丈夫都死去。现在拿俄米明白，只有这一位波阿斯大财主才能够恩待活人和死人。什么叫做恩待活人？就是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做恩待死人？就是神是死而死死死是死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一生做了两件最大的事，一件是生以撒，死无变为有，神恩待活人。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神恩待死人，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一面他是死无变有无，死无变有为无，死无变为有的主；另外一面，他是死人复活的主。然后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不是路德发现，因为路德到底还幼稚，路德不明白属灵的事。但是拿俄米不同，拿俄米只要一听说路德是遇见了波阿斯， 那他知道说整个的局面要改变了。他们两个寡妇虽然回到了伯利恒，但是两手空空，是贫穷的两个寡妇，而且他们的依靠都不在了，他们的丈夫也没有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而且贫穷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等一等，拿俄米要把产业要卖掉。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拿俄米发现说波阿斯乃是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情书。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遭遇如何，也许我们被主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许我们的处境就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但是你知道，只要我们的主是波阿斯，你要知道，他要恩待活人，也要恩待死人。他是致敬的亲属，而致敬的亲属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是一个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字是指着近亲来说的 kinsman， 另外一个呢就是 redeemer， 就是救赎主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波阿斯不光是个近亲，而且是个救赎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约伯说，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个救赎主原文那个字和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字，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他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人有救赎的权利，只有他有救赎的权利。不过为什么他有救赎的权利呢？因为他是致敬的亲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波阿斯那块田里，路德实在一根麦穗一根麦穗的失去主的恩典。而且你看见，当他在那里读经祷告，用新约的话来说，当他在那里竭力追求的时候，他本来以为要的是恩典，结果遇见恩典的主，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当他在主脚前与主交通的时候，结果他不再从他的原路回去，不止这样，他也能够享受所有众仆人的交通，能够从桌子底下被提升到桌子底上。外邦人本来不配在儿女的桌子旁，结果他从我们的主那里接过唯一的一个麦穗，直接从主那里来的，主把他自己完全给了路德。然后我们看见他实实在在殷勤，最后我们知道他终于有恩典的出息，路德变作一个丰富的人。他丰富到一个地步，他所拾取来的麦穗能把他整个人团团的围住，一法大麦，意思就是说这个器皿大到一个地步能够装一个路德。弟兄姊妹，这是路德蒙恩的经过。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所认识的主不过那么一点。但是拿俄米不一样，拿俄米现在提醒路德说，他是我们致敬的亲属，意思就是说他是近亲，而且他有救赎的权利，他是救赎主。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太大太重要了。我不知道我们得救蒙恩这么久了，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庄稼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丰富的，我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一再来到主的面前蒙恩典，使得怜悯，这是我们一直做的工作。我们也常常与主有交通，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没有一天高过一天，一天胜过一天呢？你记得保罗有一个祷告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那个真知道他原文就是叫我们对他有一个完满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当路德成长的时候，他不能一直停留在第二章，现在呢我们要往第三章跟第四章方向出发。 你发现说现在我圣灵要开路德的眼睛，不只认识他是庄稼的主，不只经历说主是那样的丰富，现在他要对主有一个更深更深的认识，那个叫做近亲救赎主，这是很难翻译的，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中文我想我们只能翻作近亲救赎主，而中文这里没有翻出来，只是说一个至近的亲属。实在说来，只有波阿斯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有一些属灵的问题是根的问题，有一些属灵的那个情势需要因着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才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你才会发现在跟随主的路旅途中间果然是柳暗花明另外又一村，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境界，你会看见从前我们所没有看见。所以慢慢的我们要从第二章要进到第三章去。不过很可惜，当这个拿俄米讲到说有一个至近的亲属，结果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到，好像路德没有听进去。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你看见没有，到底拿俄米比路德有分量，到底在跟随主的路上走了一长一点，到底认识神这件事他要远的，到底他是犹太人。可是虽然他说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如果路德稍微有一点印象，知道这个对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我想他下面的话说不下去了。不过现在他从一个属灵的长者，我们用新约的话来，用属灵的长者那里听见说，哦，原来这位波阿斯不只是庄稼的主，他也是至近的亲属。那如果他那个时候有一点领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应该能把握每一个的机会。但是很奇怪，也许这个话从他身上划过去，他听见了，但他的心呢就完全回想到在波阿斯那一块田里面的故事，他记得波阿斯对他说什么话。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到第二章末了的时候，虽然在这个时候拿俄米讲了最重要的事，那是个很重要的启示，这个应该是整个故事的转泪点，但是好像路德听不进去，好像他没有听见。不过有一点他是听进去，这是非常要紧，因为在这个属灵阶段里面有一些话他听得特别清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蒙恩的原因。你知道圣灵带领我们乃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在一个属灵生命程度里面，有的话我们能听得懂，有的我们听不懂。但如果我们在恩典中长大，慢慢我们要进到更深，对主更深的认识，对主更多的丰富里面去。所以好像他没有听见，不过有一件事印在他的深处，他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你还记不记得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间去，不要离开这里，那个原文就是粘在这里，舍不得这里，就是舍不得拿俄米，那个舍不得，你怎样舍不得拿俄米，你也要舍不得这里，这就是住在基督里，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但是等到他回来以后，当他和婆婆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很稀奇，有一句话，那一句话紧紧地抓住了他，所以他就告诉婆婆说，他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你知道紧随这两个字在原文和他舍不得拿俄米是一个字，也是二人成为一体，二人联合离开父母，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个联合特别只做夫妇的联合来说。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看见在路德记里面用了这个字，
用了好几次，第一次用在紧随舍不得拿俄米，第二次说不要离开这里，还是这个字。现在呢，我那个波阿斯对他怎么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你要舍不得我的仆人，你跟着他一直等到收完了我的庄稼。然后你知道婆婆果然同意他的说法，他说那与他说不要叫人，他说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这里的常在一处在原文也是粘在一起的意思，也是舍不得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吗？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第一，乃是执着与神的旨意联合说的，舍不得拿俄米，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以你的荣耀做荣耀，我以你的归属做归属。弟兄姊妹，这是与基督联合的第一步。与基督联合的第二步就是不要爱世界，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的第三步就是紧紧地跟随仆人和使女。一个连于基督的人一定是连于教会的人，一定是跟随着羊群的脚踪往前去的人。所以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知道放羊的人在哪里，你尽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圣经记载的时候不是在前面，你知道前面不是路德这个波阿斯跟路德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吗？那那一段时间应该圣经就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这个话，但是不，圣灵有一个很巧妙的笔法，当他回来回想他在那个这个事已经发生过了，已经黄昏了，那个是在白天发生的事，在这么多话里面他记得，波阿斯告诉他说不要离开他的仆人，也不要离开他的使女。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路德要满得所有的恩典，他不止不能离开主，他也不能离开弟兄姊妹。主能叫他丰富，弟兄姊妹也能叫他丰富，因为他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不光是连于元首，也是连于基督的身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是紧紧地记得了跟随使女和这个仆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晓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啊。你还记不记得四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书是跟别的福音书最不一样的？约翰活了100多岁，他晚年的时候，当他回想那是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就像路德黄昏的时候回想一样，当他回想他一生跟随主的时候，特别是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里面，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天约翰他就写了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是马太没有记载的，路加没有记载的，这个马可也没有记载的，只有约翰记载了。而那一段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最后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当他人生的晚年，当他失去了那么多的麦穗，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段主为我们的祷告。当主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怎么说？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意思就是不光为着门徒祈求，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为神的教会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约翰真的像路德一样，在他人生黄昏的时候想起波阿斯所说的话，你要紧紧跟随我的仆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不只舍不得你的主，你也舍不得你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伤你，虽然他恨你，虽然他糟蹋你，但是你不能没有他，你只能够爱他，你只能包容他，你只能和他在一起，你必须和他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的主说他只有一群，就做他只有这一群，就是所有得救蒙恩的人都在里面。那么主告诉我们，那个合而为一，一个就是只做联合来说的，但那个合而为一是怎样的合而为一呢？圣经说好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弟兄姊妹，这里主有一个标准的，这里主告诉我们，我们连于神的儿女是怎么连法的呢？就好像我父神子神和灵神他们怎么联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父子灵却是一位神，稀奇的很，明明是父，明明是子，明明是灵，却是一个，这叫做什么？这叫联合。我们虽然身体，我们肢体虽多，我们却是一个饼，我们是一个。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联合乃是根据神格里面父子灵是怎样联合的。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困扰，怎么可能是父是子是灵，明明是三个，怎么又变成一个呢？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什么？应该等于三才对。所以有的人笑基督徒说，基督徒算数都是考不及格的，一加一他们说等于一加一加一他们说等于一，那他们以为我们错了，但是不要忘记是他们错了。因为你要知道说，在神格里面那个联合乃是生命的连接，而联合在圣经里面都不用加法的，联合在圣经里面都是用乘法的。圣经用一来代表神没有错，父神子神灵神，但是圣经里面父子灵那个合一乃是生命的连结，所以在一跟一跟一中间你不能用加法，你只能用乘法。那么诸位，一乘一乘一等于多少？当然是等于一嘛。所以基督徒的算术根本没有错，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错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合一乃是父子灵的合一。弟兄姊妹，神呢为着顾念我们的软弱，看我们这些人都不大长进，这些属灵的道一高一点我们就糊涂了，怎么会是父子灵会是一个？所以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灵啊就在大自然里面替我们找了一些教材。那么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点物理，你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不是最近，其实老早就有这样的发现。原来啊，在这个每一个物质最小的单位，你知道是原子，对不对？原子里面最基本有两个粒子，一个叫做质子，一个叫中子。你们现在不管它什么东西，只知道就这么两个东西就是。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叫做质子跟中子。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已经建立，根据理论已经很，理论和实验已经很清楚，这个每一个质子或者每一个中子里面呢都含有三个夸克，有三个东西叫做夸克。父神子神灵神一个一个，你不能说他们是一个，就好像说这三个夸克你不能一个一个拿出来，不像质子跟中子你可以拿出来你说是一个，但这个夸克这个东西你怎么拿就是拿不出来。为什么？现在他们读物理的人说，他们说因为有一堆的浆糊啊，把他们三个粘在一起。那么这个浆糊他们称作什么？称作胶。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胶子云呢，因为有一片的胶子云呢，把他们紧紧的粘在一起，所以你怎么拉也拉不出来。不要忘记了，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个原文那个名词就是像胶一样。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父不能离开子，子不能离子神，不能离开灵神，他们是一个。为着这个缘故，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肢体，却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的合而为一，应该就像父那样的合而为一。所以你知道，讲到联合的时候，讲到联合的时候，圣经用舍不得那个字，主说你要离，舍不得离开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这，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是指对于基督联合来说的。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那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舍不得所有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可爱的，他们可以伤我，可以误会我，他们可以爱我，也可以恨我，我不能不爱他。千错万错是我们的主生了他，他今天坐在客厅里是我的弟兄，跌在马路沟上还是我的弟兄，不管他的背景如何，政治的看法如何，他仍旧是我的弟兄，我非爱他不可。弟兄姊妹，所有路德如果真的经过波阿斯那块田，他回过来，他可能不能讲更高的道。你看那个这个拿俄米给他讲更高的道，告诉他说，你看我们的，你看波阿斯是自己的亲友，他没有听见。但是有一件事他听见了，他知道说主有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难怪老约翰到了晚年，他每抬着轿子去聚会的时候，他见到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讲的太多太多了，那些年轻弟兄姊妹就问这个老弟兄说，他说，老约翰呢，你能不能讲一些别的话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的羞耻，我们如果真的在波阿斯那块田里经过，你就会看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像珍珠那样的宝贝。你我不只不能离开主，你我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他们能够逼迫我们，但是我们能为他们祝福，求主恩待他们。只有这样，我们记得我们才算是听了波阿斯的话。因为波阿斯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所以拿俄米说，那不要叫人遇见你的别人田间，这才好。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失去麦穗。弟兄姊妹，他们这些侍女们粘在一起，每次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就叫做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虽然是路德记很简短的故事，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都完全向我们点明，像与基督联合这么基要的真理，你看圣灵只用了几次与几个字，就是讲到交，讲到联合，就把与基督联合的过程几个要点完全为我们点出来。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就是拿俄米所说的那个致敬的情书到底那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什么叫做救赎？我简单的来说，因为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这是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呢，神就把这些地呢就赏给他们，神没有卖给他们。因着这个地是神赏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是应许之地，所以犹太人不可以卖这些地的，因为这个地是主给他们的，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卖他的地，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假设有一个以色列人他贫穷了， 他贫穷了以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贫穷，结果他就有的时候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可以把地卖出去。那么等到地卖出去以后，需要有人来把它赎回来，因为这个地永远是属于耶和华的。所有神应许的美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都是不可以卖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人软弱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软弱了以后呢，所以他们贫穷，因着贫穷他们就卖了地。那么这个时候呢，谁能够把那个产业把它赎回来，把它买回来？谁呢？就是在他家里面他的弟兄，或者他最亲近的人。那这个人不只有心愿，这个人也必须有能力才可以。那么这个人呢，就可以来赎这块地。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替他把这块地赎回来，只有他最亲的亲属可以把这块地赎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至近的亲属才能够赎回以色列人他们因着贫穷所卖出去的地。我想我们很快读一下好不好，让大家有一点印象。这就是利未记第25章，利未记第25章第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只有至近的亲属能够把那个地买回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47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邦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地，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这里不光有人把地卖了，有人因着贫穷的缘故把自己也卖了。所以至近的亲属不光是可以把地赎回来，也可以把这个人的身体赎回来。那这是近亲救赎主的意思啊！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当约伯在那里说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那个救赎主就是指着至近的亲属来说的。但是我想我们还需要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生命记25章。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敬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作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段，因为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产业都跟后裔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的话， 你看见以色列神不光把应许之地给了亚伯拉罕，神也应许他有后裔，因为只有那个后裔以撒才能够承受整个的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的思想，就是说迦南地，所以整个的这个约整个的出啊整个的创世纪，就是给我们看见那块地和那个后裔。那么如果有人有一块地，但是如果没有后裔，谁能够来承受这个产业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只为着地为着人预备了至今的亲属，他也为着有的时候如果弟兄死了，如果死了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的话，那么死人的妻呢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至敬亲属的本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至敬亲属，那个亲属或者是近亲救赎主到底要做怎样的事。因为只有这个至敬的亲属能够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能够把在这个产业上能留名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美地是代表基督吃不透的丰富，而那个后裔当然是指着我们的基督来说的。但是如果你读新约，我们也是与基督同坐后赐，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能一同享受这个产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有一天后裔不见了，没有儿子怎么办？就像拿阿米，就像路德一样，没有儿子，虽然有这一块地，这一块地他们可以说脚踩在这一块地，但是谁来承受这个产业？而他们的名字就是指着见证来说的，他们的名字就被革除了。那么名字被革除了，名字被人忘记了，那是什么意思？在以色列人中间最大的悲哀就是现在弥赛亚不可能从这个谱系出来了。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做弥赛亚的母亲，他们等候弥赛亚，每一个人活着都是为着弥赛亚活着。所以什么人失去了那块地，什么人如果没有后裔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上怎样也引不进弥赛亚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为着我们的主来活着的，我们生活的节目的就是渐渐的能最后终于能够带进基督，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儿子，意思就是说从我们的身上叫人看不见基督，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严重性吗？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老早有话，就好像主顾念穷人寡妇，叫田间的脚不可以隔进所有田间的脚，同样的神有一些话，这些话现在只有拿俄米能够懂得，因为拿俄米有启示，路德没有。拿俄米懂得波阿斯至敬的亲属是什么意思说的，要扭转整个的局面。因为虽然我们在田间割，虽然我们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失去麦穗，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最大的使命还是要叫人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儿子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非常简单的话，意思就是说见证没有。所以是我们这许多人每一个人的见证加在一起才是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责任，我们都应该让我在我们的产业底下能留下名字，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见证出去才可以，叫人能看见基督。所以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因着这一点缺了， 那么圣灵就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一步的工作。结果叫我们回到迦南地，我们不是空有迦南地，我们能享受那个迦南地，而且有后裔能够继承整个的产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说，这些迦南地都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都是我们的。否则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实际就没有了。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致敬的亲属。拿俄米明白，路德不明白。感谢主，我们终于到了第三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路德有更深的启示，所以是路德告诉有更深的启示，所以是拿俄米在那里告诉路德说，你应当做什么事。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那个安身之处原文就是，我不当为你找到安息吗？我们知道说，除非一个人看见认识我们的主不只是庄稼的主，而且是至敬的亲属，我们才可能得着安息。所以现在路德必须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在拿俄米的教导底下，他必须经过大卖场，在大卖场里面他要亲自的遇见波阿斯，而且就当他与波阿斯相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要有对于波阿斯有第一手的认识，就是说他要从波阿斯的口中确定他的的确确是至今的亲属。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听人说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是一件事，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看见了，我们真的在大卖场上经历了，有一天说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进入安息。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与基督同死的道理，我们怎么定也不会把我们自己定死，我们怎么样定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好，我们在那忍耐在那努力，我们怎么样就是不能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不要奋斗，我们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了。但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是听拿俄米这么说，我们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现在圣灵必须把我们带到更深的一步，那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三章可以说是路德记里面最难读的一章，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一章。我读到一点最近解释路德记的书，我实在非常的痛苦，因为有许多人他们是根据今天在欧洲在美国一般的思想，他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他们忘记了路德记第三章这里面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在士师那个时代，而整个的过程是婆婆拿俄米教导路德所做的一段的事。有的人用西方的观念来衡量当初完全纯粹属于东方所动，完全是属于东方风俗底下所发展的故事。因着这个缘故，许多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有了很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让他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什么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一个污秽的头脑，当他摸着圣洁神的话的时候，他也能读出污秽的东西来。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当他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困难。比方说有的人把读到这一段圣经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的来亲近主，然后最后怎样的献身。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领会。 因为圣经的解释要根据事实才可以，你我要从事实里面读出教训，我们不能够没有事实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教训，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可以说这一章圣经是非常非常被人误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我们需要懂这一点的背景，你就知道说所有的误会是不需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就是路德是贤德的女子，而如果我们读这个前后的波阿斯，我们看见他实在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男子。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人来解释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能用一件事来解释一个人。一个人所以是一个人，因为有许多现实组织着成功的，我们说她是贤德的女子，然后现在你可以解释她一生里面几件重要的事，那这样我们就不能误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这里面所记载的没有任何暧昧不明的情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里没有越轨的事，这里就做记录来说，就做整个故事的记载来说，是非常清洁的一段记载。只有人用污秽的头脑才能够把许多东西加到里面来，那这个我要在这里很简单的说明。那么我稍微说一下一点点历史的背景，我想然后我们要进到那个属灵的意思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个大麦场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大麦和小麦都收成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农夫啊常常要到大麦场上去，这个大麦场常常是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么常常是一片静观的磐石。你知道吗，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其实就是盖在摩亚山上，摩利亚山上，我去过的。这个摩利亚山实在说来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磐石，最早的时候根本是一个大麦场，是阿尔南大麦场和亚劳拿的大麦场。那为什么你大麦需要用高的地方呢？因为很简单，那高的地方啊，等到晚风吹的时候啊，就可以，你知道，一面他们打完麦以后，不是还有很多的糠吗？所以这个农夫呢就拿了簸箕啊，就把麦子跟糠一下子往空中扬，所以等到晚风吹而且是一定方向的时候呢，他们自自然那些糠呢就随风而去，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他们叫 winnowing， 这个就等于就把这个就等于剥大麦，就把整个的大麦剥了，就是叫糠呢就随着晚风而去。所以普通大麦场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那天晚上波阿斯是在大麦场。但是因为是大麦的时候，所以这是特别是大麦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多半的情形是什么呢？多半的情形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工人呢，他们日夜在那里做，尤其是因为你要等晚风，所以他们常常晚上不回去睡觉，因为你要到很晚很晚他们还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你知道他们一面打麦，然后他们吃喝快乐以后，然后他们等于就住在打麦场上，就好像啊，等到你要收成葡萄的时候，要压酒榨的时候，全家呢就通通离开他们自己家，就搬到葡萄园里面去。所以根据这一段历史和这个背景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个农场里面所有的人几乎都不回家，特别是这些庄稼汉他们就不回去，那么他们有力气的人呢，结果他们就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做剥大麦的工作。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特别这个剥大麦这件事，特别是波阿斯在那里做的。那么普通呢，他们在剥完大麦以后，他们常常吃喝快乐，然后他们就睡觉。他们睡觉的时候普通都是穿着衣服来睡的，而且同时呢因着危险的缘故，他们呢那个主人的四周围啊都是躺着一些仆人的。 那么一个最平常的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主人，特别如果他是个奴仆的话，他普通睡觉的时候啊，都是斜着躺在主人的脚的旁边。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那个路德他斜在这个波阿斯的脚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姿势呢，乃是个奴仆的姿势。在那个打麦场，不管有多晚，你知道，因为特别那个时候，特别因为收成以后，常常他们有几天欢乐的日子，所以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在吃喝快乐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农场里面就过夜。那么过夜的时候呢，他们自自然然的就躺下来了，然后呢，所有的仆人就围在他的旁边。所以这个并不是告诉你说整个农场上好像一个人都没有，现在发生的故事好像只有路德，好像只有波阿斯，这是完全的误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场地，虽然夜深了，但是你能看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有许多人躺在那里，有许多人躺在那里。你还记不记得天快亮的时候，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这句话就是他对工人们说的，就对附近的工人们说的。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路德在那里，没有这件事。所以我想为着年幼的弟兄姊妹，为着软弱的弟兄姊妹，我需要加上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背景可以说是这样的背景。那么好了，现在我想我们需要很快的来看他属灵的意思。我们读到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然后呢我们好不好在这个下面第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贤德的女子，贤德两个字和前面讲到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个大财意思就是很丰富的主人，那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路德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括弧，一开始告诉我们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他是个非常丰富的财主。那么等到后面呢，讲到路德的时候，他说你是贤德的女子，